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环球冒险小说《开山之作》，《禁地猎人一：棺材山》，作者猎鹰，演播朴树。第十五集，在卫星遥感图上标注的橘色，意味着这些赤铁矿的品位不佳。从开采的角度而言，这里的蕴藏量也实在是有些寒酸，可这蕴藏的赤铁矿却足以干扰指北针甚至仪器。汪勋国突然想起鬼闹林里很多树木的树皮有些偏红色，这应该是吸收了地下赤铁矿的铁元素显现出来的。而鬼门关的石壁有些地方也有暗红色的铁锈状花纹，但汪兴国却想不起来鬼门关内的那些草是不是有这种含铁量高的显现，当时都在顾着求生，这种细节竟然忽略掉了。夏尔巴看汪兴国翻来覆去的看着几张卫星遥感图足足有一个小时了，却一言不发，开口问道：我说的没错吧？这些图我和若冰看过很多次了，太模糊，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汪兴国礼貌地回了一声，说话间夏尔巴没注意到山路上有块石头，车子碾过去的时候颠簸了一下，还好汪兴国反应迅速，把手提护了一下。所有能提供的资料我们都提供了，你现在能不能给个准话？夏尔巴控制了车辆，现在天色迅速暗淡下来，虽然山路并没有什么车辆，可是夏尔巴出于安全考虑还是把车灯都打开了，随即问道。车灯在傍晚的时候对驾驶员用处不大，更多的是让别的驾驶员看清自己，毕竟对于阳光而言，车灯的那点功率并不算什么，可这时候山路上人都没有，更别说车了。汪兴国一抬眼，勉强看到路面上车灯照出的轮廓，扭头一看，不远处西边的山顶上太阳已经变成深红色，至多还有十分钟太阳就要彻底的落到山后面去了。我们肯定还漏了什么。汪兴国看了看车灯的模糊轮廓，又看了看太阳，说道：哇哦，好漂亮的太阳。夏尔巴也扭头看了看太阳，没有听汪兴国说什么，感叹道：肯定漏了些什么。汪兴国又自言自语，重新翻看着几张模糊的遥感图。空腔，空腔发育情况。汪兴国刚才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地形和赤铁矿上了，地下空腔并没有仔细检查。从地质发育而言，20年只相当于人类的几秒钟时间。夏尔巴提醒道，他和夏若冰研究棺材山不下10年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都反复看过数十遍，他相信自己没有漏下东西。汪兴国也不可能从这里面找到更有价值的资料。14寸的屏幕手提虽然轻巧好带，可是对于看图而言的确是太小了点。汪兴国盯着屏幕上的地质图，地下空腔用蓝色表示，淡蓝色表示深度浅，颜色越深表示深度越深，但只遥感到了地下30至50米，再深就没有资料了。空腔发育，空腔发育。汪兴国边自言自语边反复地在电脑上翻着几张图，可是乍一看还是没有任何的不同，竟然没有大比例尺。汪兴国有些气馁，这又不是什么重要地段，能遥感出1:10万的图就不错了。夏尔巴笑了笑，汪兴国还是不死心，将图在电脑上局部放大。又过了半个小时，此时天完全黑了， 雪亮的车灯刺破了夜空，但车灯之外是无边的黑暗。白天蛰伏的各种虫子开始活跃，鸟则不见了踪影。汪兴国听着虫鸣，随着越野车的颠簸晃动着，突然问道：这里的村落分布怎么这么奇怪？村落分布？夏尔巴愣了一下，这和村落分布有什么区别？汪兴国从遥感图上可以看到村落的分布情况。刚开始他的注意力都在棺材山上，但反复地看来看去之后，不经意间被这一点吸引了过去。这和棺材山有关系吗？夏尔巴疑惑地问。汪兴国又反复地翻看着那些遥感图，放大了橙子村和附近的村落，突然说道：到前面掉头，我们要回镇子上。回头？回镇子做什么？夏尔巴停下了车问道。重新下载最新的卫星地图。汪兴国把鬼门关附近的地图局部放大，来回地翻看几张地图，遥感地图比较模糊，夏尔巴看了半天没看出一点情况。没看出来这些村落有些奇怪？汪兴国翻着地图指着屏幕上的几个点。怎么了？模糊的地图让夏尔巴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棺材山是圆心，这些村落是围绕着棺材山建立的。夏尔巴哑然失笑，棺材山是禁区，村落难不成建在里面？那里也不适合居住和生活呀。可是他们是呈同心圆分布的，按照常理村落会建立在交通线附近。汪兴国提醒了一下。嗯？夏尔巴被汪兴国的话吸引住了，仔细地看了一下，棺材山周边总共有十几个村落，这里是山区，交通线弯弯曲曲的，但这十几个村落以棺材山为圆心向外辐射，他们几乎都完美地处于辐射线附近。橙子村和资信村的布局也是同心圆。汪兴国又说道。夏尔巴也觉得自己肯定是漏了什么，看了看表说道：掉头回镇子上，打印店应该还没有关门，我们得快一点啊。汪兴国看了看表，现在已经快八点了，回到镇子上还需要大约一个半小时，山里的人都睡得早，过了晚上十点基本就没有营业了。没问题，要信任我的车技。夏尔巴说完放开了手刹，一脚油门，越野车猛地冲了出去，在前边几百米处找到了能掉头的地方。一掉头，夏尔巴的脚就没离开过油门，平时一个半小时才能走完的山路，夏尔巴竟然在不到40分钟就跑完了。重新下载了高清的卫星地图，汪兴国还特意打印了棺材山附近所有村落的大比例尺地图，把地图摊在桌子上，用尺子一量，汪兴国果然没有错，这些村落都是以棺材山为圆心朝外发散，再用圆规一画，这些村落就分布在几个半径一样的辐射线和半径相交的点上。再拿出几张村庄的地图，这些村庄都以村子中间的广场或者晒谷场为圆心，建筑呈同心圆向外发散，村子间的道路也几乎尽量的笔直，哪怕是有些村子建立在山坡上，也竭力地建立成了同心辐射状。两人对视了一眼，这样的建筑和村落分布形式肯定有着特殊的意义。通常在平原地区，村落建设是按照井字形建设，这样最容易分辨方向，交通也四通八达。而山里的村庄因为受制地形，布局只能依照山势水边建设，极少会规整，但这棺材山附近的村庄都竭力地建立成规整的圆形，这就让人很费解。老板，棺材山你熟吗？ 汪兴国随口问了一句文印店的小老板，那里谁熟啊，很少打交道，听说他们的祖先放跑过鬼，现在都在为祖宗还债呢。小老板答道，他们的祖辈是生活在这里的？汪兴国又随口问，听说几千年前从外地迁来的，开始来的人不多，后来慢慢人多了，就从一个村变成了十几个了。听老一辈人说，他们要守住鬼门关。小老板的回答和当地的传说并没有两样，或许是因为传说的原因，大家都保持着默契的距离，更谈不上什么交情，他们也是从祖辈那里听来的传说和故事，却也没有想过去探寻真伪。谢过老板结了款，时间已经不早了，两人得赶回橙子村。陈八代是村子里出来的孩子，汪兴国和夏尔巴去镇子上的时候，陈八代帮着吴老干些农活，拾得院子，把吴老乐得合不拢嘴，连说这孩子勤快。闵先生和夏若冰则一整天在村子和附近闲逛，找找这个隐藏在大山里的村子和楼兰的关系。村民们对外人还是很警惕，不过夏若冰声称自己是吴老的干女儿，吴老在这儿十里八乡无人不知，大多数人不看僧面看佛面，也不好阻挡夏若冰和闵先生。这下闵先生和夏若冰几乎算是通信无阻，一路信步而来，来到了橙子村的宗庙。这个宗庙外表和别处的民房没多大的区别，若是不注意还真认不出来。夏若冰曾以民俗调查为由向当地人提起看看宗庙，但无一例外都被拒绝了。这附近的宗庙几乎都建立在村落中心的位置，但和别处不同，每个宗庙每天都有人轮值，外人是难以踏入一步。可恰巧这时候是午饭时间，一个值守回去吃饭，另一个喝了点酒，在旁边的小屋中午休，宗庙大门竟然忘了锁。闵先生轻轻推开了虚掩的大门，夏若冰低声说，这不太好吧，我们是民俗调研呢，而且你还是吴老的干女儿。闵先生挤了挤眼，这可是难得的探寻机会。犹豫了一下，夏若冰看了看小屋中熟睡的值守，还是和闵先生踏了进去。院子中央是一个水池，水池上一个雕刻引起了夏若冰的注意，雕像戴着一个面具，一只展翅的雄鹰立在头顶上，雕刻的面具上还有一些花纹，但这个雕像年代至少有千年了，那些花纹有些模糊不清，他身上的衣物也和传统的汉服不一样，从纹理上来看是几何图形。雕像向天伸出右手，左手平举提着一个小笼子，依稀看到里面还有东西，可能是千年的风吹日晒已经看不清楚了。别处的宗庙是方正的，进了大门通常都是正殿，然后两边对称排开偏殿或者其他厢房，但这个宗庙却很奇怪，走进院子之后，闵先生发现院子是圆形的，雕像立在正中，以它为圆心，院子还摆放着一些其他石像，在院子的一个角落还散落着一些毁坏的石像，而那些房子呈圆形围绕在最外围，分不清哪间是正殿。夏若冰瞪大眼睛，那些石像不是神佛也不是人物，而是一些动物。夏若冰看到了骆驼、狼、雄鹰、羊、马、蝎子等，一共有十二种动物。一间房门两侧是两具武士雕塑，一人持长矛，一人持刀盾，神情肃穆。夏若冰靠近一尊狼的雕像， 看到他的背上好像有些纹理，用手擦了擦，驱卢纹。
夏老兵，这里还有更多。
闵先生站在武士守卫的房间门口，朝里探头看了一眼，压低声音叫道：夏若冰赶过去，这里是正殿无疑。正殿的房梁上悬挂着的一些黄绢和红绢上写着一些符文，在微风中轻轻地飘展。
这些字是什么意思？
闵先生按捺激动的心情低声问夏若冰。夏若冰回头看了一眼虚掩的门口，做贼一般的钻进了正殿里，展开了一幅黄绢，抬头看上面描画的文字。这些文字肯定是最新写的，那些黄绢红绢颜色还很鲜艳，字迹也是新的。但很明显，描画这些驱卢文的人并不知道驱卢文的写法，它是从左边往右边书写的。这些绢帛上的大多是一些咒语。夏若冰赶紧拿出了手机，把这些文字拍了下来。闵先生帮着夏若冰拍下这些文字，才拍了一半，突然听到院子门被推开的声音，赶紧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夏若冰把手机揣进了怀里，和闵先生往偏殿躲了进去。偏殿的正中是一个石刻的甲虫，但和平日所见的甲虫不一样。他抬起头，前方两个巨大的螯肢高高扬起，石刻底座上还围绕着一大圈小甲虫，但却不是呈圆形分布，而是椭圆形。听到院子里有好几个人说话的声音，闵先生有些紧张，没有细看，拉着夏若冰往石像后躲。
等等，
夏若冰瞥见甲虫背部的图案，那是一只眼睛的图案，刚想拿出手机记录，就听到有人走进了正殿，赶紧和闵先生蹲到了石像背后。
肯定是他们几个人的，我们哪里会有这样的东西？
闵先生听到一个人说话，忍不住轻轻探出了头，从偏殿的门口看去，那说话的人手里拿着的东西，正是他们丢弃在鬼门关的装备。
我们今天抬人进去，看到这些东西丢在石头堆后面，还用草盖了一下。
另一个人也说道：“听起来他们是送人归。”夏若冰听罢，也悄悄探头看了一眼，看到了那些装备。他瞪大了眼睛看着闵先生，责怪他为什么这么不小心。闵先生在唇边竖起食指，让夏若冰别出声。
组长，就外人去鬼门关，这可不是小事啊，肯定是那几个陌生人。
声音听起来很不满。听说他们是搞民俗调查的，还住在吴老家。是另一个人的声音。
吴老德高望重，不会乱说话的。
一个老者开口了，竟声音低沉威严，应该就是他们嘴里说的族长了。
那也不行啊，吴老做了那么多年的送人龟，万一被那些陌生人套出了话。
闵先生和夏若冰对视了一眼，看来吴老的确对他们有所隐瞒，说话半真半假。
赶他们走，棺材山不能让外人进去，要是搞出什么事情我们也麻烦。你们不记得20年前那个探险队了？
夏若冰的心砰砰地跳起来，听他的口气，20年前探险队失踪的事情他们是知情的。正听着他们说话间，闵先生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闵先生暗暗骂道，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挂断，但还是被人听到。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组长威严地喝道。闵先生和夏若冰只好站了出来。
我们在搞民俗调研，看到门没关就走了进来。
闵先生强压心中的紧张，笑道。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两人好几遍。 敏先生知道自己说的别人根本不信，